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一起的继续来到啊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一起呢继续来啊学习神的话语。那我想呢，真的让我们啊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啊带着一颗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到啊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继续来学习。好，下面我们啊有一个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在这样一个美丽的主日的清晨早上，主啊，你来预备我们，我们奉你的名，主啊，我们来聚集，主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来单单的来仰望你，主啊，来寻求你的旨意，主啊，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主你真的是赐下更多的悟性，主啊，来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到主啊你的真理当中，更多的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的心，主啊，能够完全的向神来敞开。主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主就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渴慕追求的心。主啊，让我们极力的，主啊，追求来认识你。主啊，就求助你来帮助我们。主啊，真的是你说啊，你赏赐追求你的人。主啊，就求助你让我们都有一颗追求你话语的心，追求你真理的心。主啊，虽然我们啊真的很有限，但是主你的旨意是要让我们明白，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这需要一颗真的是努力的心。主啊，就求你把这颗心，主啊赐给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们。主啊，我们相信，主啊靠着圣灵，靠着你给我们的这一颗追求的心，主啊我们在你的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主啊我们就越来的真的就越来越像你。感谢赞美你，我们的信仰就不是啊，我们的信仰就不是那样的啊，真的是啊，在天上，而是在地上，主啊，那样的真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感谢赞美你，以至于我们明白之后，我们的生命，主啊，就被你的光所照亮而改变。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仰望，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的，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哈就继续的来往下学习。但是呢，在这个今天学习之前呢，啊，我也想啊分享一下，就是在上一次的分享过程当中哈，有2点吧，想跟弟兄姐妹啊，就是分享一下，也是澄清一下。那么也是谢谢言行姐妹在这个分享完以后呢，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在这里呢，我想弟兄姐妹有的也可能注意到了，但是呢，我也想在这里呢再重申一下。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记不得我在分享的时候说到那个4岁的那个小孩子哈，大家有没有回去查在网上啊？那个小孩子叫 Cannon 哈。然后我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中间就提到说，我说如果这是神给他的恩赐，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因为那个不是神给他的恩赐啊。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想说是这个，但是呢，就是呢，由于这个口误啊口误，所以呢，我就想说呢，这给我自己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我想也是弟兄姐妹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
把这
醒。
打开，对，
嗯，
把这小
好。
喇叭打开，对，
哦，行，喇叭打开，
所以，当我们在分享神话语的时候，我们都有一颗这个警醒谨慎的心，因为有的时候，
哦，这样是吗？
好嘞，可以了，谢谢。啊，然后在这个我们分享神话语的时候啊，真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有一颗谨慎的心，不要随随便便的啊。所以谢谢啊，言行姐妹给我这样的一个提醒。那么其实呢，我们看见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其实呢，我们如果用神的眼光来去看待的时候呢，这也不稀奇。那么言行姐妹也提到了在以赛亚书第3章那里哈，神已经说了，让小孩子们来，大家不知道熟不熟悉这节的经文啊，让小孩子们来去带领这些领导啊以色列人，所以就看到啊这样的。光景在，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呢，也出现。所以，如果我们了解神的心意，熟悉神的话，用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呢， 我们这灵里面就有一个警醒。所以就感谢神，当我们更加的明白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再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再去看待这个世上一切所发生的时候呢，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好像一种特别特别好像不知道或者是很稀奇。其实神呢都已经把这些呢透着他的话语呢启示告诉我们了。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多多的明白神的话，就是在这里不仅看清楚我们自己，也能看清楚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让我们更加的能够去明白感谢主。所以呢，这也是我也是自己在不断的去学习，真的在分享的时候，在这个传讲神话语的时候要小心要小心。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我分享的时候呢我就提到说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见，就是说我说第二章呢，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从酒、身体还有人心这三个方面呢来去看待这一章的内容。然后呢，我就说用这个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用圣餐的这个角度来去就是看待这一章。那么其实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跟圣经的内容、其他的内容有一个这样的联系和连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做联系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也要小心。所以呢，我只是说提出来这么一个就是联系在里面。那么盼望呢弟兄姐妹也都能够去多多的去思想，多多去思考。多多去思考，以至于以后当我们再去学习圣经的时候，再做联系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颗这样谨慎的心谨慎的心。好，就这两点呢，就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当然我也想，如果以后我自己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地方不太恰当的地方呢，弟兄姐妹也不用客气就大家我们互相来学习私下里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学习感谢主。好，下面我就再分享一下我的 PPT 我看看等一下。可以看到吗？看到了好，感谢主等一会儿这个 bar 应该是自动就没的没有我瞧一下。对，我这个是这个吧好嘞，感谢主好，不客气。也得，怎么不能动了？等我一下就不能翻篇了。好了，可以了，感谢主再试一下。好，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那么上一个呢，我也在结束的时候呢，我说在四福音书当中呢，关于主耶稣记载，主耶稣进入到圣城进入到耶路撒冷这个事件之后的事情呢，四福音书记载的这样的篇幅都不相同。大家有做这个回去时候做这个翻阅了没有？没有好，那如果你看的时候呢，比如说再说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共有多少章大家多少章21章，对不对那21章，如果你翻的时候呢，约翰福音从第12章开始就记开始约翰使徒约翰就开始记载耶稣进入到圣城，然后一系列之后在圣城里面发生的事情。那如果你看前面的三面的三篇的这个，那你也去再翻的时候，你会看到，那我在翻的时候我就查看了一下，那可以说约翰福音占了将近50%的篇幅，约翰在记载主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城， 这个事件，但是前面的对观福音呢，是我也大概啊，我算了一下，大概只有20%，一半的约翰福音的一半的篇幅，所以我们就看见啊，从这些方面呢，也可以侧面的帮助我们去看见福音书啊，每一篇的福音书还有约翰福音为什么在这些方面有所不同，记载的重点啊有所不同，所以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啊，约翰福音这一卷书就是让我们啊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和他真理的一面，和他真理的一面，他的这个啊神的神性啊这一方面。那么回到这个第三节和第四节这里呢，我上次也分享到啊，他们啊耶稣的母亲跟耶稣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对话。那当我们以耶稣他以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身份在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对话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就帮助我们来理解啊，为什么主耶稣能够啊以这样的好像一个态度啊，一个口气，一个口吻来啊与他的母亲来对话。这个不代表着耶稣不爱他的母亲啊，不去孝顺他的母亲，因为我们知道在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嘱咐使徒约翰，对不对啊，也要去赡养他的母亲。所以呢他啊是以这样的一个，在这个时候呢他是以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去啊跟他的母亲来说话。因为他这个时候他要出来服侍，他要带着门徒开始侍奉，开始传讲福音，那他的身份就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出现，而且是要以天父上帝的旨意为最重要的，这是他的使命啊，他来出来。而且从他的语气和说话当中呢，从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呢，其实呢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他也是有意的要把自己呢分别出来，无论是从他的啊家人的角度还是从众人的角度来讲，他要把自己呢啊分别出来，他要知道现在我要做啊天父上帝让我去做的事情啊，我现在的身份是以神的儿子身份，我要来行使在地上的啊神啊天父交给他的这样的使命。所以呢他要把自己呢要分别出来，先从他的家里开始，从他家里面开始啊。所以这个方面呢也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去啊去理解这段经文。然后呢就提到了，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上回呢我也分享到这个主耶稣在提到时候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提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主耶稣也是多次的提到。那在这个 PPT 上面最后呢我也列举了啊这些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啊后面都不断的提到主耶稣提到他的时候。那你看在八章以前的时候呢，主耶稣都在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在从第十二章开始，当他进入到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语气就变，他说我的时候到了，已经到了。所以从这些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啊去看见啊主耶稣他的侍奉啊。那这里面呢也提到了我的时候，那我的时候在大部分在约翰福音的这个表达当中呢，其实主耶稣都是在表达他要啊上十字架啊，他要上十字架。那么这个的时候呢，就是他啊表达的这个时候的意思。那么这里面主耶稣提到啊我的时候，那从这个他与啊与他的母亲对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啊可以得知呢，其实他这个说我的时候，就是代表着他啊做事情。他做事的这个时间啊是啊还没有到啊还没有到。所以呢他在提醒他的母亲啊提醒他的母亲。然后呢今天下一啊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下面的经文呢，我们看见他的母亲啊耶稣的母亲马上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呢我们看见我们说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真的有一颗啊顺服的心 啊，顺服的心。那么，我们看见他的转变。那么一开始，他对主耶稣说：“啊，酒没了，酒没了。”那这个在这个话语当中呢，我们看见耶稣的母亲，她是一开始是带着这种啊母亲的这样的身份，带着这种啊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说呢，哎，你要做点事情了啊，因为耶稣的母亲知道他是谁啊，他知道耶稣是谁，但是呢，当主耶稣这样来跟他回给他的时候，告诉他提醒他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玛利亚就顺服。马上顺服下来，所以我们也看见他的这个顺服呢，其实也是从他母亲啊，他自己母亲这样的身份转化到什么的呢？转化到一个信徒的身份。因为我们知道，对吧？即使是耶稣的家人，他的母亲，那么耶稣不仅是他肉体的儿子，而且也是什么呢？也是他的救主。是每一个人的救主，每一个人的神。所以呢，当耶稣的母亲意识到这个的时候，他就说，对佣人们讲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其实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那我就其实也在想，从玛利亚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她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她真的是怀孕，从圣灵那里，然后把主耶稣这个生出来，而且来含辛茹苦的来去养育他啊，养育他，直到30岁的时候，主耶稣出来服侍开始传道。那其实我就在想，其实当主耶稣这个12岁的时候，我们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可以我看看第二章的最后就是41到52节吧，我为大家来念一下，路加福音二章41到52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们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我们看见在主耶稣12岁的时候他去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去朝圣，然后在这个期间发生。那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也很有意思他在殿里面。那么当他的父母来去找他的时候，我们看主耶稣的对话。其实从这个对话当中呢，我们也看见，其实幻想，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儿子，我们会怎么想？本来含辛茹苦的来抚养你，然后来这样来找你，但是主耶稣说，为什么来找我呢？他要知道，怎么有什么然后呢，说我要以天父的事为念。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有这样的预备有这样的显现。然后呢，很奇妙的是呢， 耶稣的母亲呢，就把这一切事呢都记在心里。所以我想，当主耶稣在这里对他说话的时候，我相信这些事都是给他存在他心里的这些事情，都对他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很好的一个提醒。所以也帮助玛利亚在这里面就能够啊顺服下来，能够顺服下来啊。所以这是我们啊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然后呢，昨天晚上我们在查考这个啊创世纪41章哈、啊，那到最后的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啊，那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法老也说了这样相同的话，是不是啊？有了这样的一个比较，那其实呢？谢谢啊，王源姐妹提出啊这样的问题和牧师的带领。那我在听的时候呢，就我也有一点点的啊回应啊。那么就是说，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那个地方，法老他不认识神，对吧？他不认识耶和华神。那当他说出这样话的时候呢，我想他一定是以一个，因为他把这个权力，他把这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粮食的这个事情呢交给了约瑟。那当那些人来朝他要粮食的时候呢，那他就说，好，你去找约瑟啊，约瑟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比较玛利亚，他说出这样的话，我想他是一个认识耶稣的人，他知道耶稣是神。所以呢，他在这里面他说啊，也是同样的话啊，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来比较的时候呢，就看出一点点的啊不同啊，看出一点点的不同。虽然的意思都是一样，但是呢，这种心啊是不一样的。玛利亚是带着这种顺服，他认识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一般人啊，他不是一般人。所以呢，这里面呢，我就简单的分享一下啊，我在思考的时候啊，然后接下来第六节呢，第六节我们知道，这是使徒约翰作者他自己的一个啊，像这种啊这种插入式的一个描述啊，他说呢，犹太啊，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啊，当时呢，那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大概每口啊可以称两三桶水。那么这里面呢，也给大家也可能一个知识吧，能盛多少水呢？那根据一些啊这个解经家当时的查考的话呢，大概当时的每口缸呢，石缸呢，能盛大概80到120公升的这个水。那六口缸大概就是500到700公升这样的水。大家对这个有概念吗？其实很多的啊，是很多的。那我就我就说最小吧，500公升吧。500公升，我这个杯子大概是700。那我想有毫升，对，我是700毫升，大概有450吧，500个左右吧。
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看了，我们到了那个到加拿大。它那个缸其实石头是比较大的哈，它里面拉出一个洞来，所以这也是装一桶水
啊，一桶水、
啊、并不是很大，
并不是很大哦，
很大
啊，那能
石头够
啊，你们啊，
一散开，但它
容积不很大哦，那一桶水，一桶水有多少？
加
起来那桶哦，那啊，
大概有
一桶水的样子。
都是木头做的桶
啊，
可能也都没有那么
特别大。谢谢，好，谢谢。
所以你说你是大
主，
很大的桶，对吧？
对，是，感谢主。他说呢，他说对，当时他说称两三桶的水，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容积啊，这样的一个容积。那么从这个使从，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啊使徒这个约翰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加入的描述，但是从这里面呢。加入的描述呢，其实呢也给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线索啊，一个线索。那线索是什么呢？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个背后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水呢啊代表着，因为水在圣经当中可以有不同的啊含义在里面啊，有是生命，代表着生命，也可以水可以代表着这样的啊审判啊，比如说大洪水。那么水呢也可以代表着啊这个 犹太的律法，这些风俗的习惯啊，这些古老的这些的体制啊。那么在这里面也给我可以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线索啊，当时呢有这样啊洁净的这样的一个规矩。那么关于这个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呢，在这个啊马可福音啊七章那里呢也提到了关于洁净的规矩。那我们也可以翻到啊马可福音，我们一起来看啊马可福音的一章啊七章一到四节。马可福音的七章一到四节，那我请小敏姐妹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谢谢。对。
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左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居守古人的遗传，若不洗仔细洗手就不能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居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
好，谢谢咱们姐妹。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呢，当时的啊这些法利赛人啊。文士他们来到啊耶路撒冷来啊来这个，其实就带着这种挑战啊来到耶稣和门徒中间。那么他们就提到了这个啊这个洁净之礼。那其实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啊，当祭司要去这个献祭之前，他们一定要洁净自己，对不对呀？要洗漱，要洁净自己。但是呢，后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以色列人呢就把这个就变成了一种好像习俗一样啊，然后呢运用到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在西啊，你看在刚才的经文当中也是，吃饭啊必须要啊洗手。他们这个洗手不是为了说我们现在的说卫生的角度来去这样来做，而是守这些传统。而且这里面啊，当然我不想再去讲太多，等我们在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啊，以后我们就可以再说。他们这个洗手不是我们简单的洗手啊，熟手要去啊，什么要完全的拳头要放在水里面啊，要非常仔细的按照规矩来洗啊，不洗就不能吃饭啊。这是当时的他们所谓的洁净之礼。所以你看到了啊，耶稣那个时候也是啊，关于啊从外面回来你必须要洗啊，要涮啊，按照那个他们不是为了还是那样，不是出于卫生的角度，而是为了守这个规矩啊，守这个规矩。所以这六口缸在那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摆在那里。那么当在婚宴的这个场戏当中，那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啊，放在那里。那么主耶稣接下来就对佣人说啊，把缸倒满了水，而且倒满的程度是什么呢？直到缸口，那也就是说满满的，要满满的，要满满的。所以呢，这个满的程度呢，非常的明确的告诉我们啊，非常的明确告诉我们。所以从这些经文呢，我们也可以啊，可以看见，那主耶稣他来，他要赐的一定是满满的，一切一定是啊丰盛的啊，一切一定是丰盛的。那当时啊，我也想到了这个我们以前学过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十六节啊，第十六节那里说，从他丰盛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啊，恩上加恩。所以呢，看见啊这样的丰盛在里面，然后等这个缸倒满了以后，然后主耶稣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那这里面呢很有意思哈，我就把这个现在这个字呢，我就是标注了一下，很有意思。那就我们就在想，当这个佣人在倒水的时候过程当中，我们相信那里还是水，那里还是水。当满了之后，主耶稣说，因为我想这个作者使徒约翰他不会随便的用词， 现在可以咬出来。那么当主耶稣现在可以咬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变成了酒，变成了酒。所以很感恩啊，非常的感恩。然后他说，好，现在可以送给啊管宴席的，送给管宴席的。那这里面我也提到啊，那么就代表着旧约的这些洁净的礼啊，这个时代已经被主耶稣满足了。那么主耶稣要带来的是一个新时代的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啊，所代替，他要来就是要赐给新酒新的生命。那这里面我也在思想，当用人这些用人他们遵照着主耶稣来做，把这个缸填满，而且呢舀出来去送给管筵席的，那我们就在思想，那这些用人他们认识主耶稣是什么。可能他们没有，但是呢他们啊也有这样的啊顺服的心，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呢他们就啊愿意的这样来做。所以这里面在经文当中呢，其实没有给我们更多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那样一个场景。那我就想，用人那他咬出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是酒了还是没有，还是知不知道那个是酒，也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呢他就遵照着主耶稣的吩咐舀出来，然后就去送给管筵席的人，他们就照做了。闻到了啊，那些主。所以呢啊，这是神迹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不是很长，经文不是很多啊，很简单，但是呢这背后的意义呢也是给我们非常好的啊这样的让我们来领受。那当这个啊耶稣献了酒以后，然后呢后面的经文呢就是啊有一些描述，描述上就来讲呢，他们咬上去以后啊，然后这个管筵席的人呢就是一方面呢，这个管筵席的人从他的口中呢就告诉我们，当时的啊犹太人的婚礼的都有一个好像这样的一个习俗是什么呢，就是要先啊这个操办的新郎和新娘要把先摆上好酒，然后呢再摆上赐酒，这是当时可能是每一个婚礼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方式。但是呢由于耶稣啊献的酒以后，那么这个管筵席的尝了，他说把好酒留到如今。那我们也知道耶稣提供的酒那是好的无比，我相信比前面他们自己摆上的那些好酒更好，还要好。所以以至于这个管筵席呢他就知道啊，比怎么这么好的酒你要留在现在呢啊，可见主耶稣真的是就像是啊牧师的好酒一样，他带来了生命，带来的那种丰盛，那种祝福是满满的，超过一切的。那么在这个婚宴上面，婚礼当中呢，我们在知道犹太的这个信仰传统呢，以婚姻啊来象征着上帝与以色列这种密切的这样的关系。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呢，婚姻象征着耶稣与教会的关系，那么耶稣呢是新郎，教会是新妇。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看见常常以这种丰盛的这样的筵席呢来向我们展示将来的那个弥赛亚的那个时代啊，神将来掌权统治啊，他带来那种丰盛。你比如说在弥赛亚的以赛亚书的25章那里呢啊，先知以赛亚也提到说在这山上啊，万军之耶和华为万民摆设筵席啊，有这样啊风干啊，还有美酒啊。所以呢啊，作者约翰 提醒读者啊，就耶稣在迦拿婚宴以水变酒的这个神迹呢，再一次的说是这是什么？是一个记号，是一个记号。那这个记号要说明什么呢？就要说明耶稣的身份和他的工作，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他的身份就是他是那位弥赛亚，神的儿子。他的工作，他就是要来赐给人生命，赐给人更加丰盛的啊生命，来帮助来救我们啊，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以前的那种啊那种旧的生命。那他就是那位旧约所预言了将来的啊弥赛亚。所以他在婚礼的这个筵席里面啊，以水变酒，把这个最后的好酒呢留到了最后，来滋润来喂养世人，来滋润来喂养世人啊。那么感谢主啊。那最后呢，这里面他说使徒约翰说啊，他行了头一件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那么我就想，当时这些门徒呢，真的就看见了，通过这个神迹呢，就看见了主耶稣的荣耀。所以呢，我也是在复习前面我们学过的内容的时候呢，我就再重新再看，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我相信我们都学过了那里啊。那第十四节那里呢，前半部分呢，我们非常的熟悉啊，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接下来他说什么呢？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呢，看见了耶稣的荣耀，经历了耶稣的荣耀，所以这些门徒呢，就把这个荣耀归给神，而且呢，信他啊，信主耶稣。那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在想，有些人像这个佣人也好，像其他的经历主神迹啊，主耶稣那些神迹啊，医治了、这些人当中，他们经历了看见了神的神迹，但是他们都看见了主的荣耀了吗？不一定全部都看见，也不一定全部的人都相信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也没有可能把荣耀都归给主耶稣。那这里我就在想到，在这个圣经在记载这个十个大麻风的病人，对不对呀？他们主耶稣遇到这十个大麻风的病人，神就医治了他们，对不对？让他们医好了以后，让他们给祭司去看，但后来回来了几个人呢？只有一个啊，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撒玛利亚人啊，是个外邦人，他回来把荣耀归给神，为什么呢？他看见了神的荣耀，而剩下那九个呢，没看见。他们经历经历神的医治，经历了，经历经历神迹，经历了，但是还是没有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很可惜呀、是不是啊？很可惜的。所以我在思想我自己的时候也是，我想我信主，我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这就是神在我身上的神迹。要靠我自己，不会的，不可能的，这就是神在我自己身上行的神迹。但是我成为了他的儿女，我看见了这个神迹，那我是不是能够经历到他的荣耀，看见这位荣耀的神呢？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能把这个荣耀能够归给他，归给他。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读经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说要看见神的荣耀，要把荣耀归给神，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经历呢？那我就说在我们读经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有没有光发出来呢？有没有这种体谅体验哈、啊？当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看见神的荣光在里面来照耀。那么当时以前我那个照片我找不到了，在大概多年以前，我在网上找的一个照片，我试图去找啊，就我啊，因为我换了电脑，就没有把它保存下来。那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幅漫画，我觉得非常的啊，对我来讲非常的意义很重大，就是很简单的一幅画面，就是一个人啊，他周围都是黑暗的，他手里捧着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呢，是光是从圣经里面发出来，照着他的脸。然后呢，还有另外的第二张一个图片，也是同样的这个人，他周围也是黑暗的，但是呢，当他看四周的时候，他的眼睛是亮的。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所以，当我们去在啊读神话语的时候，如果神的话真的发出光来照亮我们的时候，照亮我们的心灵的眼睛的时候，我们看见了那个荣光的时候，当我们再去看待我们四周围的时候，看待这个世上所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用神的眼光，用神的这样的啊这个态度来去看待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不一样了。所以呢，盼望我们真的说通过经文，通过今天我们学习到的神在迦拿的婚宴上以水变酒的这样的一个神迹，也让我们再次能够看见真的是神的荣耀。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就是神。所以呢，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啊有这样的经历啊，有这样的经历，而不是说让我们真的是说能够就啊集中在这个神迹上面，而是透过这个神迹能够看见的这个背后的这个行神迹的主耶稣，主耶稣。感谢主啊！那我想呢，这个关于这个迦拿的婚宴以水变酒，我想呢就啊分享在这里。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那么呢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洁净圣殿啊，接下来学习。我不知道今天呢我能不能分享完，但是呢能分享多少就分享多少啊，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么接下来呢就啊第十二章啊第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呢，这里就讲到了这个洁净圣殿。那这里面呢我也找了一幅图片啊，找了一幅图片啊，这个呢就是啊人们把这个当时那个洁净的那个场面啊就是表现出来。当然了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但是我想呢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感受，一个视觉的感受啊，我就放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去啊可以参考一下当时那样的一个场面。那么当我在一开始第一次分享的时候，我提到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二章，那么在我们对主耶稣认识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张力，很大的一个冲击。我们看见他的言语上，而且接下来看见他的行为上，都给我们一个啊很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真的来更深的来啊认识他，认识主耶稣。那么关于这个洁净圣殿呢，我想大家啊也读过了啊，也一定会读过这个这个圣经的哈、啊。那么这里面呢，这个表啊是我自己啊做的啊，自己做的。当我因为关于主耶稣洁净圣殿呢，在四福音书当中呢啊都有记载啊都有记载。那我就把这些经文呢，我就列举出来放在这里。关于啊这个关于主耶稣洁净圣殿的经文呢，四福音呢我放在这里。那么首先大家可以看见，因为我在列的时候啊，这四个 column 是一样宽的啊，是一样宽的，但是你看内容是不一样的。
有意啥地方有意？
不是
有啥意？其实就是好像是比较有的吧。
然后我们看见，首先在这个篇幅上来讲呢， 约翰福音记载的是最全啊，最仔细的啊，比较仔细的，嗯。然后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先来对比一下啊，这个不同的地方。那可能有点小啊，你看在主耶稣的说话当中呢，那约翰福音啊，他说的是什么呢？有些说把这些东西拿走，不要将我父的殿啊，我父的殿。但是呢，前面三个对观福音呢，主耶稣说啊，经上所记我的殿啊，我的殿，这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呢，还有小的地方你会看见呢，我说他在约翰福音他提到有卖牛羊鸽子的，但是呢，在前面的三个对观福音只提到了卖鸽子的，卖鸽子的，没有提到牛羊，没有提到牛和羊。然后呢，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啊，在这个引述这个引喻啊，这个耶稣在引用经文的时候呢，那前三卷对观福音，他们引用主耶稣引用的是以赛亚书56章第7节和耶利米书7章11节，引用的经文是相同的。但是在约翰福音这里面，他引用的是诗篇69篇的第9节。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看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么当我们再去仔细再去查考这个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呢，那这里面呢也有一些争议。争议在什么地方呢？那既然在四卷福音书当中都提到了洁净圣殿这个事情，这个事件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发现在前面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我们发现这个洁净圣殿的事件是记载在耶稣在后期侍奉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在约翰福音这里呢，当主耶稣一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就提到了洁净圣殿这个事件。那么有的解经家就在就说呢，因为这个是约翰呢想把这个突出这个神学的主题考虑，就把洁净圣殿这个事件呢放在了前面来讲述所以呢认为这四卷福音书所记载的都是呢同一个事件一件事儿，只是说可能出于这个约翰没有按照这个时间的这个顺序来记载，是这样的一种认识。那么第二种理解就是洁净圣殿发生了两次，可能不止两次，但是在这里面呢记载了两次，是两次，虽然是一个同样的一个事件，但是不代表着完全相同，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洁净圣殿这个事情发生了两次，发生了两次。当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但我自己我只是说我自己的理解呢，是认为这个事情发生了一次，只发生了一次，可能是比较牵强，比较牵强。那理由是什么呢？我的理由就是，首先虽然是同一个事件，但不代表的是完全的相同，不代表是完全的相同。那当时我自己也在想，因为呢我们看四福音书，它是讲述着耶稣的生平，耶稣所做的工作，他的生平。但是我们知道，即使这四福音书所记载的不是耶稣的生平的全部，只是一部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就在约翰福音的最后21章，最后使徒约翰说，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若是一一的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种夸张的说法在里面，但是我相信他们作者四福音书的作者再去描写再去记录主耶稣生平的时候呢，都是有选择性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那可能这里面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相信 它是有两次的这样的事件，洁净的事件发生的。那当时我自己当时想着也说，那如果有两次发生的话，那第一次没逮着他，第二次也就很容易就把他逮住了嘛，对不对呀？为什么还能够这件事情还能发生呢？对吧？那其实我也在想，那第一，主耶稣来去洁净圣殿，来去提醒他们，那以色列人不一定就能改正的，对不对呀？他们不一定就能改正的。那第二一个，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有可能看住他，不让他再去洁净圣殿发生，对不对呀？不会让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啊。但是我也在想，因为当时主耶稣他的名声很大，那么从哪能看出来呢？就是稍后啊，我们也可以啊也学到的经文，那里就是二章的二十三节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怎么样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们。当然这里面呢啊，主耶稣也提到他们可能没有真正的去啊相信，只是说由于相信了他的神迹。但是呢，耶稣可以看见，耶稣当时在耶路撒冷他的影响力是不小的，他的影响力是不小的。所以呢啊，当这个他在第二次做的时候的啊，洁净圣殿的时候呢，也是有可能是发生的，有可能是发生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就想呢，有这些一个啊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啊背景的一个带领，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查考啊，去查考。那这就是洁净圣殿的啊一个背景，一个背景在里面啊。那我自己就相信呢，这可能是有两次的这样的一个啊洁净圣殿的事件。那然后呢啊，我们就啊先看这几节的经文啊，这几节的经文啊。那我想请啊王英姐妹帮我念一下好不好？
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的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好，谢谢。啊，我们看先看这段经文呢、啊。那么接下来啊，记载说这事以后，就是在这个前面啊，以水变酒这件事件以后啊，那么说到耶稣和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那天呢，我记得我在这里画了一个图，因为加百农就在加利利海的旁边啊，那么大概在这个位置啊，然后这个迦拿呢是在这个位置啊，然后的话呢说这是以后啊，这里提到了很有意思啊，这里只提到了耶稣的母亲还有他的弟兄和门徒啊，这里呢很有意思，没有提到谁呢，没有提到他的父亲
是吧？
啊，对呀、啊，没有提到
约瑟
啊，他的爸爸，对不对呀、啊？啊，他的爸爸只提到他的母亲、兄弟啊，一家人还有门徒啊下去啊。那我们也知道哈、啊，可能在这个时候呢，那他的父亲约瑟呢，可能已经啊就去世了啊。因为呢，在圣经当中呢，刚才啊我为大家读的这个路加福音二章那里呢，就是在记载当这个圣殿那个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啊，他父母去找他，那里是最后一次呢提到，在他就是他地上的父亲啊约瑟啊，在圣经当中提到之后呢，就再没有提到啊他的父亲约瑟，没有记载。所以呢啊，我们可能也啊，他的父亲可能也就啊去世了。所以呢，只有耶稣他的母亲还有弟兄啊，还有跟随耶稣的门徒啊，他们下加百农去。那么首先呢，这里面呢啊有两个字很有意思啊，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就是 下加百农去，上耶路撒冷。那么下和上，那如果啊那天如果我们还记得地图的时候呢，如果从地图的角度来讲的话，加百农是在北面，耶路撒冷在南面。按照我们传统上讲，应该从上往下，应该下到耶路撒冷啊，下到耶路撒冷，对吧？然后如果说你从你比较加拿和加百农的时候呢，应该是加百农更在往北一点哈、啊，应该是上而不是下。那这有什么啊什么意义呢？那我想呢，这里面呢就可能是从一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来考虑，因为呢，加拿那个地方地势比较高啊，当去啊这个加百农的时候呢，那如果要是从一个地势高的地方到一个地势低的地方呢，那我们通称是下啊下来啊下来，所以呢用的是这样的一个。然后呢耶路撒冷也是一样，耶路撒冷的那个地势呢比起那个加百农来讲呢会高一些，如果从加百农过去的时候呢可能要有一个上行啊，你要上，所以他就啊用在这个上耶路撒冷去。当然后面也代表着耶路撒冷是圣城啊，是朝见神，所以呢他们啊按照当时的可能这种文化背景，他们说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你看在圣经当中一到他用的都是上，每一都是提到是上耶路撒冷去啊。那其实我也自己在想，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我们也用这个词，对不对啊？用不用啊？我有时候也说我上北京一趟，上北京一趟，其实也用到啊这个词。那可能比起来啊地势上来讲，可能可能是北京啊是首都啊是上啊，这用上这个词。所以有上加百农啊，下加百农，上啊耶路撒冷城去，有这样一个用词上的一个区别。然后呢接下来呢作者约翰呢就提到了逾越节。那逾越节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第十二章那里啊很描细的记载了逾越节啊，我就想我就不用再去啊再花很多的时间讲这个逾越节啊。那这个逾越节是啊以色列人其实啊在圣经记载啊以色列人有三大节期，重要的三大节期。大家知道哪三大节期吗？逾越节，对，还有祝棚节，还有呢五旬节。那五旬节也叫七七节啊，那祝棚节也叫啊收藏节，对，然后逾越节也可以称为除酵节啊。那么这三大啊节期呢是以色列人重要的三大节期。那么在关于逾越节呢，在约翰福音呢也提到了三次啊，我想后面呢我们可以再继续的来啊学习，也就是提到了三次的逾越节。那么在约翰福音当中其实不仅提到了逾越节，我记得在第七章提到了祝棚节，然后后面呢还提到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节啊节期啊，应该是啊对修殿节啊，感谢主是修殿节啊，在第十章那里也提到另外一个。那说到修殿节啊，大家知道这个修殿节的意义吗？是简单说的这个啊，感谢啊丽华姐妹，就修殿节就是啊在马加比那个王朝的时候，我们当时知道啊这个马加比这个家族呢当时呢由以色列啊这个叙利亚啊统治他们，而且当时呢统治者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啊不好的事情啊，他们在圣殿里面逼着犹太人是吃猪肉，把这些不洁净的偶像全部的都摆在圣殿里面，当时呢就引起了啊这个以色列的人呢非常的这样的啊愤怒，那这个马加比这个家族呢就起来反抗，而且带着以色列人呢去啊反抗这些统治者。然后呢他成功以后，他呢就再一次回到这个圣殿当中啊，圣殿当中做这些洁净的工作啊，就然后呢以色列从那个以后呢就为了纪念这个事件啊， 就啊有这个修殿节。那这个修殿节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来讲呢，其实应该就是在我们的圣诞节那一天，12月25号左右啊，那个就是他们来庆祝这个啊修殿节。
这个是发生在两约之间的事情啊，对吧？
是是的，是的。然后啊，这里面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就也在想，是约翰在提到逾越节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三次啊，提到逾越节，在逾越节的前面呢，它总有一个修饰词，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那我就在想，那他为什么要提到三次的啊，这样要加上这个啊犹太人的逾越节呢？那难道不知道这逾越节是犹太人要过的吗？为什么要加上这个修饰词在里面呢？那大家有什么回应没有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还是说啊，这可能不算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是个犹太人的逾越节呗。
这约翰福音的写作对象是外邦人，对吧？
嗯哼，不是啊。啊，从这个角度啊，修全你来理解是吧？就是怕这些外邦人啊不知道这个逾越节的啊意义啊不它的由来，那么是这个约翰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目的，说啊强调是犹太人，是这个意思吗？修全？
我是这么认为的。
是，谢谢主，谢谢。还有吗？大家有没有还有什么想到的啊？分享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我想也没有一个好像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我从这个地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哈，因为我们知道逾越节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在哪里呢？在犹大地啊，犹大地。而且在这个圣殿的这个里面呢来庆祝的。那当时呢，加利利人和散居的这些这个希伯来人呢，他们当时呢，他们把犹大地啊，犹大这个地方的居民呢，他们都统称为吧，那里人呢都是犹太人。那犹太人，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那么约翰在说啊，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可能弟兄姐妹有不同的理解啊，我想也没有关系啊，也没有关系。所以呢，这里就强调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啊，耶稣就来到了啊耶路撒冷，来到耶路撒冷。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啊这个当主耶稣来到殿里面的时候啊，因为要来敬拜神，要来啊殿里面来祷告，然后呢看见了殿里面有卖牛羊的这些人，还有这些兑换啊这个银钱的人在里面啊。那当时啊关于这个场景啊，关于主耶稣啊洁净圣殿，其实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先知也在预言这个事情。那我就想到了这个啊撒迦利亚书啊14章21节，这里说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国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着国，主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那我们查那个迦南人呢，当时他指的就是做买卖的人啊，做买卖的人，所以呢就是不再有迦南人。所以从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也在看见先知们也在去有这样的预言。然后是啊这个马拉基书啊3章1和3节也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 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其实就是在强调洁净啊。来了主耶稣来了以后，他要强调这个洁净啊，这个敬拜要洁净啊，要真实。这里面我就想到了这个两节的旧约的经文。那么这里面呢就提到了这个圣殿啊，提到了这个殿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殿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呢一个认识呢？那么首先我们知道以色列一开始的时候，摩西这个出埃及，他带领一些人，而且他按照天上的样式呢有了会幕啊，因为当时他们是在旷野当中要移动的建立的会幕。然后呢就由这个第二代的这个以色列的王所罗门为主呢，为耶和华神呢就建立了圣殿，建立了圣殿。那这个圣殿到底是有什么的意义呢？有什么的意义呢？那我就选举了这个旧约当中列王记上第八章那里的内容，告诉我们那里记述了当所罗门建完圣殿以后，在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了我们建这个圣殿的目的和这个意义所在意义所在我想呢这个今天时间快到了我们就留着下一次。那下一次呢也请大家先事先来读一下这个列王记上八章的内容。那这里面呢我也是看大家能不能读出来我有一个就是总结在这里，就是圣殿是上帝的居所，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而且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包括外邦人万人来到这个殿中来认识神，向神来祷告。而且在这个殿中我们看见神为有伸冤，有饶恕，有赦免，有连续，而且是以赛亚书五章七节说这是万民祷告的殿，万民祷告的殿。这个是圣殿给我们真实的意义所在，意义所在。那么提到这个圣殿的时候，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去思考。在圣经当中，在哪个地方最早提到这个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哎，是，那肯定也，那些肯定知道。雅各是不是啊？感谢主。当他做梦的时候，对吧？他梦醒了以后，他说到，当时我记得有没有殿的这个概念呢？没有啊，是不是啊？我感谢神，当时神感动他，他就说，原来这是神的殿，那是最早提到殿的这个概念。感谢主，所以，哎呀，真的神的这个启示一点一点的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殿真的是是它的一个真实的意义。但是后面我们可能下一次在学习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这些宗教的领袖把圣殿污秽了，污秽了，失去了敬拜的意义，失去了敬拜的意义。这也是主耶稣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圣殿，要有这样的举动要有这样的行为，他来就是要做洁净的工。当然后面还有更深的意义所在更深的意义所在。所以让我们看见呢来的目的，如果我们真的，因为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圣殿的意义所在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朝圣者，我就想到，如果我是一个朝圣者，我来到圣殿的时候，我希望听到是什么样的声音？祷告的声，是不是啊？认罪悔改的声是祷告的声音。但是我来到这，我一看，我听的是什么声音？买卖的声音，嘈杂的声音。哎呀，真的，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主耶稣，他能不有这样的行为吗？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这些都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那其实我就想在这个以后我们再说，这是这段经文呢，我们看了以后，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敬拜神， 我们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是带着一种我必须得来啊，我不来我就拿不到神的祝福，所以我必须得来，还是说我喜欢来，因为我能见到弟兄姐妹啊，我能跟他们说话。那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如果这是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我们也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当我们以这样的心情来到教会来敬拜神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不会迟到，我们不会不喜欢唱圣诗，我们不会喜欢不去赞美神，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神真与我们同在，神也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呢是真的是不是那种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为了什么？我们感谢主。我想今天呢，我就分享到这里啊。下一次呢，我们就把这个洁净圣殿都分享完。好，我们今天就在这里。那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这祷告已经非常的
啊，
就是你刚才说到那个犹太人的逾越节，
嗯，
在约翰福音三次特别提到这个逾越节是犹太人的逾越节，那也就是不是外邦人的逾越节啊，不是他们没有逾越节，犹太人的逾越节。那你如果你是犹太人，按照圣经啊，那个成年的男子在逾越节里都要去耶路撒冷，怎么过逾越节呢？是不是按人的意思来过逾越节？逾越节怎么定义的？如何去过逾越节？
那我们现在看见，
人们不是按照神最初只是教导人的这个来去过逾越节的。他们已经完全把神的意识把很多人的意识加在里面了，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特别强调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啊，整个弟兄姊妹他们读这个时候就知道这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而且不能按人的意思经过，你要按照神的意思，所以感谢你。好，我就是想对你们说的，
谢谢，
天父啊，我们感谢大美女，主啊，谢谢你，主啊，你给我们的律法，你给犹太人的律法本是好的，主啊，你让他们借着律法来学习敬畏你，来学习来敬拜你，但是我们看见人因着罪的缘故，扭曲了你的律法。哦，主耶稣啊，我们感谢大美丽主啊，你来到世上，主啊，你成全了律法，你让我们今天不在这屋子之下，你让我们认到耶稣基督，我们罪得赦免。主耶稣啊，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想到这我们就感恩，主啊，谢谢你，求你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做蒙了恩的人，按照你的心意来敬拜你。主耶稣啊，怜悯我们，主耶稣啊，求主来帮助，谢谢我们这主，好让我们的敬拜都蒙你的悦纳。主
是
主耶稣啊，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